欢迎收听由奈斯博作品五芒星。第31集，被害人卡米拉，广告公司文案撰稿人，单身，28岁，深色头发，身材略丰满。丽斯贝斯，歌手，已婚，33岁，金发，身材苗条。芭芭拉，接待员，28岁，跟父母同住，暗金色头发。三个女子都长得不错，但算不上特别突出。命案发生时间，如果丽斯贝斯是当场被杀害，那么三起命案都发生在工作日，时间是下午，下班时间过后。艾灵顿公爵的弹奏速度很快，仿佛脑子里充满了音符，必须把它们密集地弹出来。然后，琴音几乎止息，只要加上一些必要的休止符。哈利并未深入调查被害人的背景，他没跟被害人的亲友说过话，只是浏览过报告，但没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。答案不在那里，跟被害人的身份无关，而是跟他们的特质有关，跟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有关。对凶手来说，被害人只是外人，或多或少是随机挑选的，就跟他周围的其他东西一样，重点就在于捕捉到那个特质，看见其中的模式。化学药物宛如复仇般狠狠袭击了哈利，效果更像迷幻药，而不像安眠药。思考让位于情绪，并且完全失控，就好像高速飞驰一样。他沿河流航行，时间搏动着，一张一缩，犹如扩张的宇宙。他回过神来，四周的一切是静止的，只有唱盘上的唱针传出摩擦标签的声音。他走进卧室，在床尾盘腿坐下，把注意力集中在魔鬼之心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魔鬼之心开始在他眼前舞动。他闭上眼睛，让眼前浮现着魔鬼之心的影子。晨光渐亮，他已超脱一切。他坐着，听着，看着，但他在做梦。晚油爆砰的一声被投掷在阶梯上，吵醒了他。他抬起头，注视着魔鬼之心。这时，星星已不再舞动，没有东西在舞动。结束了，他看见了那个模式。那个模式是一个麻木的男人绝望地寻找真实的感受。这人是个天真的白痴，他相信有人爱着的地方就有爱，有问题的地方就有解答。这就是哈利·霍勒的模式。盛怒之下，他用头去撞击墙上的五芒星，他眼前闪现火花，然后倒在床上。他的目光落在时钟上，5:55，被单又湿又温暖。然后，仿佛有人关了灯，他晕了过去。他在他的杯子里斟上咖啡，他嘟囔了声谢谢，翻过一页观察家报。报纸是他在拐角的饭店买的，他还买了新鲜的羊角面包，是当地的赫林卡面包最新推出的新品。他从来没出过国，只去过斯洛伐克。去斯洛伐克不算真的出国，但他向他保证，现在布拉格跟其他欧洲大城市一样什么都有。他曾经想去旅游，认识他之前，一个美国商人爱上了他，有个药商跟这个美国商人在布拉格有生意来往，把他送给美国商人作为他独享的礼物。美国商人很贴心，很天真，长得圆圆胖胖，什么都愿意给他，只要他跟他回洛杉矶的家。他当然一口答应，但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皮条客兼同母异父的哥哥托马斯之后，托马斯立刻跑进美国商人的房间，用刀加以威胁。美国商人第二天就离开了，从此不见踪影。 4天后，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欧洲大饭店里喝红酒。这时，他出现了。他坐在酒吧角落，看着他对纠缠不休的男人不理不睬。这就是他爱上他的原因。他总是这样说，不是因为有很多男人要他，而是因为他对男人的求爱完全无动于衷，拒绝起来毫不费力，绝对的高贵脱俗。他让他请他喝红酒，说声谢谢，然后独自走路回家。他住在斯特拉尼萨区的一间地下室，第二天他就来按他的门铃。他从未跟他说过他是怎么找到他的住处的，但他的人生眨眼间就从灰色变成了粉红色。他很开心，他很快乐。报纸发出窸窣声，他又翻过一页。他早该知道才对，如果不是行李箱里的那把枪，他不会多想。他决定忘了那把枪，忘了一切，只记得最重要的。他们很开心，他爱他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依然穿着围裙。他知道他喜欢他穿围裙，毕竟他还知道什么可以撩拨男人，诀窍就在于不要装模作样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，嘴角泛起微笑。他无法停止微笑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他说。
什么事？
报纸飘动，宛如风中的船帆。
你要保证你不会生气，
他说，感觉自己微笑的嘴角更上扬了。
这我不能保证，
他头也不抬地说，他的微笑僵在脸上。
什么？
我猜你要告诉我，你晚上爬起来去翻我的行李箱。
他第一次注意到他说话的腔调不太一样，抑扬顿挫不见了。他放下报纸，直视他的双眼。感谢上帝，这下他不必对他说谎了。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对他说谎，现在他有了证据。他摇了摇头，发现无法控制自己脸上的表情。他扬起双眉，他吞了口唾沫。厨房那个大时钟的秒针无声地走着，大时钟是他用他的钱去宜家买回来的。他微微一笑，
你发现了我的情人寄来了一大堆情书，对不对？
他眨了眨眼，茫然不解。他轻身向前，
我是开玩笑的，伊娃，怎么了？
他点了点头，
我怀孕了。
他低声说，说得很快，仿佛突然要改时间似的。
我们要有个宝宝了。
他坐在那里，大为吃惊，瞪着前方，倾听他述说他是怎么起了疑心，怎么去看医生，最后才确定是怀孕了。他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离开厨房。回来时拿了一个黑色小盒子给他。
我是去看我母亲，
他说。
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去奥斯陆干嘛吗？我是去看我母亲。
你有母亲？
这是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。他真的有母亲吗？他又补上一句，
在奥斯陆。
他微微一笑，朝小盒子点了点头。
你不打开它吗？厉不厉？是送给你的，送给孩子。
他眼睛眨了两下，才镇静下来，打开小盒子。
好漂亮。
他说，感觉泪水湿了眼眶。
我爱你，伊娃·马凡诺瓦。
抑扬顿挫。又回到了他的声调中，他眼角含泪，嘴角含笑，让他把自己抱在怀中。
原谅我，
他轻声说，
原谅我，我只知道你爱我，其他的都不重要，你不必告诉我你母亲的事。 也不必告诉我那把枪。
他感觉他的身体在他怀中突然变得僵硬，他把嘴巴凑到他的耳边。
我看见了那把枪，
他低声说，
可是我什么都不用知道，什么都不用，你听见了吗？
他离开他紧扣的双臂，他说，
抱歉以往，可是没有其他办法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什么意思？
你得知道我是谁了。
我知道你是谁，亲爱的。
你不知道我做什么工作。
我不确定，我想知道。
你一定得知道。他从他手中拿过小盒子，取出里面的项链放在手上。
这就是我的工作。
厨房窗户反射晨光，把那颗星形钻石照得熠熠生辉，犹如情人的眼眸。
还有这个。
他把手从夹克口袋里抽出来，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，跟他在行李箱里看见的那把一样，只不过这把枪比较长，枪管末端套有一大段黑色金属。伊娃不懂枪支，但他知道那一大段黑色金属是什么，它的正式名称叫消音器。哈利被电话铃声吵醒，只觉得嘴里像是被人塞了一条毛巾，他想用舌头让嘴巴变得湿润，但味蕾接触到口腔就好像摩擦到了腐坏的面包，感觉十分粗糙。床头柜的时钟显示10:17，一半的记忆和一半的影像进入他的大脑。他走进客厅，电话铃声响到6，他拿起话筒。
我是哈利，哪位？我只想跟你道歉。
是他朝思暮想的声音。
罗凯，那是你的工作。
他说，
我没有权利生气，抱歉。
哈利在椅子上坐下，某样东西想从他已忘记大半的梦境底层挣扎而出。
你当然有权利生气，
他说，
你是警察，是保护我们的人。
我不想谈工作的事，
哈利说。他没有回答，他在电话上等待。
我想要你，
他呜咽着说。
你想要的是你希望我变成的那个样子，
他说。
而我想要。再见，
他说，像是一首歌前奏播到一半就被切断。哈利坐着凝视电话，既得意又气馁。昨晚梦境的一块碎片最后一次尝试浮出水面，冲撞表面冰层的底部，温度不断降低，冰层每过一秒就增厚一些。哈利翻遍咖啡桌寻找香烟，只在烟灰缸里找到一截烟蒂，他的舌头仍处于半麻痹状态。罗凯听他讲话含糊不清，可能会认为他又喝酒了，虽然这其实离事实不算太远，只不过他没心情去吃更多相同的药。他走进卧室，看了一眼床头的时钟，该去上班了。某样东西。他闭上眼睛，艾灵顿公爵的一段音乐仍萦绕在耳中，不在那里，他得听得更深入一些。他继续侧耳聆听，听见街道电车发出的痛苦尖叫，一只猫走在屋顶上的脚步声，还有院子里郁郁葱葱的白桦树丛发出的不祥的窸窣声。再听得更深入一些，他听见院子的呻吟声，窗框油灰的皲裂声，空地下室发出的无底深渊般的隆隆声。 他听见床单摩擦肌肤发出的刺耳声响，以及他的鞋子在玄关后发出不耐烦的啪嗒声。他听见母亲像以前那样在他睡前轻声念叨，
在衣橱后面的衣橱后面的衣橱后面。
接着他又回到梦中，梦中是夜晚，他瞎了，他一定是瞎了，因为他只能听。他听见低低的吟唱，背景像是祈祷者的喃喃道语。从音响效果听起来，他身处一个宛如教堂的偌大空间里。可是他又听见持续的滴水声，高耸的圆顶，如果真有圆顶的话，传来狂乱的翅膀拍打声。是不是鸽子？神父或牧师正在主持一场聚会，但布道用的言语十分奇特，带有异国情调，很像俄语或是灵言。众人齐声念起赞美诗，诗句简短，参差不齐，带有一种奇特的和谐。诗文中没有熟悉的人名，如耶稣或玛利亚。突然，众人齐声歌唱，管弦乐团开始演奏。他认得那个旋律，他在电视上听过。等一等，他听见某样东西滚动，是一颗球，球停了下来。五，一个女性的声音说，号码是五，那就是密码。五芒星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零七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